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主内平安。我们知道哈，今天是主日，主日呢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日子了，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边，我们不仅我们时间献给神，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神，求神的话语，借到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进入我们今天主日的同在。感谢主啊！九月份的主题呢，我们教会是什么呢？就是灵修生活。今天我分享的是第二讲，就是祷告。那我们下面我们读一节经文好吗？在路加福音啊，11章9节到10节啊，请我又告诉你们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是主给他门徒的应许。我们下面做一下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借着我们刚才所读到这两节经文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祈求你就给我们，寻找我们就能寻见，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。主啊，就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借着祷告来经历你的作为，经历你的同在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赞美神。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今天分享的就是祷告的生活。祷告，一提到祷告，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。祷告在教会啊，弟兄姐妹经常提到的。有些事情你跟主祷没祷告啊，一点都不陌生。可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也是被最忽略的一件事情。有些基督徒就不会祷告，当他不知道祷告的时候，他可能他就缺乏从主所领受的恩典与恩惠。所以祷告是神给他儿女一个最宝贵恩典的特权。我们都啊学过啊，我们尤其我们教会最近所带领的哈啊幸福小组第四堂课，也就是连线与上帝的连线，我们就接着祷告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祷告呢，也是我们生命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。那祷告，我们向谁祷告？我们向神祷告，也就是向神说话。有些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就说，我也不会祷告啊。那你会不会跟父母说话？从小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就向我们的父神说话。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与神也就是沟通，也就是交通。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我们能够亲近神，我们认识他，与我们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也透过祷告，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不可缺少的，我们就要祷告。当你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明白神的心意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明白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所带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当做的事情。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灵命才能成长。所以说我们也借着祷告可以支取神的能力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借着祷告，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那上周呢，周牧师给我们分享的读经，读经就是属灵生命的粮食，我们生命的粮食也就是神的话语。 主要的目的呢，也就是来喂养我们，聆听神对我们的教导、劝勉及警戒，你就该做什么，你不该做什么。但是我们祷告呢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呼吸。那就让我想到，一个人的生命存在，可能我们面对每一天，人生都有必死那一天。当你临死时候，是不是先看呼吸，有没有呼吸了？如果说没有呼吸，你就停止生命的跳动。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祷告也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的呼吸。所以我们天天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灵才能活过来。都是你慢慢慢慢的不祷告，我们的灵它也就远落了。所以这两项，一个读经，一个祷告，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，是不可缺少的生活。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祷告啊，有几方面。我们一，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就是向神诉说我们的心意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太需要有一位我们的阿爸父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对象是神，那也就是神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倾心吐意，我们祷告神。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跟弟兄姐妹所要分享的就是最安全的，你把你的难处，你把你所想所求的，我还在罪中，我不能胜过这一切的罪，你都一一的陈明在神的面前。因为神了解我们，神也体贴我们的软弱，而神也乐意听我们来到他面前的祷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天不要缺少我们祷告，我们向神诉说我们所想所求的。这位天父他是最安全的，感谢神。然后我们祷告呢，还有祷告是向神感恩赞美，感恩是祷告的重要内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当中有几方面。一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感恩。当你感恩的时候，感恩是我们与神交通、与向神祷告时候的接触点，你才能接上念。所以当我们赞美神、感恩的时候，那就像贴前啊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当我们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要赞美主，我们要感恩。当我们感恩的时候，你的灵就会朝向神，你的话语也能被神悦纳。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话语要跟我们阿爸父说感恩的话。感恩你赐给我这么好的丈夫。所以一切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抱怨啊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我们要以感恩我们跟神祷告。祷告呢，也就是向神祈求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人生生活在地上，我们所需要的太多太多了。我们不仅我们生活需要，我们的灵命我们也需要，但是我们拿什么来胜过这一切，来补缺我们一切的需要呢？只有借着神的话语。因为除于神的话语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那我们下面我们读一节经文，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，请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生活在世上，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难处，如 我们工作又失去了，家庭不和睦，亲子关系破裂，身体有疾病。但神却吩咐我们什么呢？你们应当一无挂虑。这句话呢，也就是表明我们的主耶稣他会担任我们一切的苦难，因为神的话语太信实了。所以当主耶稣看顾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，那借着神的话语呢，就给我们一条出路。什么出路呢？就是表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。凡事我们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神的话语真是太信实了。当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，神必悦纳我们的祷告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告诉神，也就是表示我们对神有什么依赖，我们就是相信神，相信神所说的话。这里边也告诉我们感谢，感谢呢，也就代表我们完全的顺服主耶稣，承认主所允许所临到我身上的一切的患难都是美好的旨意。那我们在前几周我们听到，在我们当中简元姐妹在吗？请你站起来。我们都听到她美好的见证了。我们真是，我们的神就是信实的神。在这一段当中，你看简元她姐妹，她们家庭经历多大的患难呢？但是她一无挂虑，就这句话就在她生命当中产生的能力了。我们凡事她对神没有抱怨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我们要对神有依靠。就像让我想起这句话，患难中每个人都有患难，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患难生什么？忍耐。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我们就看到简元姐妹她所分享的美好的见证，就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他借着患难，我们知道啊，神都允许的。如果说神不允许，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。当我们经历患难的当中，神更加让你的生命提升，我们就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的天父他是爱我们的天父。就是昨天前天我儿子我大孙子是过生日，我就看到我儿子是他爸爸嘛哈，哎呀，又给儿子买蛋糕，又给儿子买那个礼物。我说刘伯呀，这就是父与子的关系，你对你儿子这么好，那妈妈爸爸对你好不好啊？他抿个嘴。真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在天的阿爸父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在。只要我们信靠他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而求，他必在你生命当中转变你的生命，更加祝福你的家庭。所以我们感谢神。第二方面，那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祷告呢？因为这是主的命令。我们读一节经文啊，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，请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读完这节经文，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主的命令。主的命令呢，从另一个角度看呢，也就是神的应许。你祷告， 神才应许你。当你不祷告的时候，就像我总说，多祷告多力量，少祷告少力量，不祷告怎么就得不着了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所信靠的神，他说到他也做到，不像我们人性说的很好，今天说很好，明天就变光子。就像我们拿结婚的来说吧，我们在宣誓的时候，我要一生一世的要跟你白头到老，但是我们幸亏是基督徒了啊，感谢主，神也不允许我们再离婚。但是我们在世上我们看一看，离婚率能有多少啊？多少个家庭都离婚了，那说话算数吗？不算数的。所以我们的神他是说话，他说到哪他就做到哪，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而且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就有一个信念，神啊，我就向你祷告，因为我相信你所成就的一切，因为我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，你是我的父，父与子的关系最好沟通就是说话。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摇动了神的手了。可能神可能有时候还生气你所做的，我可能我不喜欢你，但你借着祷告，你天天祷告，你也感动神的心，神也会给你成就。所以祷告也是我们属灵的需要，我们属灵生命我们必须有祷告。我们祷告就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祷告是非常重要的。借着祷告，我们的生命要经历并领受许多想象不到的恩典。那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信主的以后啊，我都看到每个家庭生命的改变。那在我们当中有阿杰弟兄，你站起来，我今天就是有感动。他就是真是他就请坐，他就是看到他的太太叫李露，李露今天来没来啊？李露好，请坐。李露来到我们，李露是比阿杰早来到我们当中的半年。那李露他信主他以后，他说哎呀师母啊，我凡事我都接着祷告啊。但他下句话他没有说，也许他求神改变他的丈夫，让他丈夫也信主。但是今年8月1号他的丈夫阿杰也信主了，归路归在主的名下。就借着不住的祷告，神成就了一切。但是阿杰也看到李露姐妹生命的改变，你来到我们当中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感谢主，凡事我们都借着祷告，我们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更加经历到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。祷告呢，我们服侍也需要祷告。那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，那我们在服侍主这条道路上，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呀，自己的聪明太有限了，自己的才能也太有限了，但是我们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那在这两年当中，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区长还是组长还是副长还是正副组长，我们不可缺少的，我们就为谁祷告啊？为办事特祷告，是不是这两年多？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同在呀？经历神的应许呀？太有了。我听到弟兄和姐妹都美好的见证，真是我就是感受到，真是神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全神的旨意。那就也让我想到在去年年底时候哈，那我们就开跑第三批幸福小组。那我刘牧师给我下令啊，说陈儿你得要找办事特啊。我心里面说，小宁啊，我跟你每天形影不离， 你嫂也是我嫂，我嫂也是你嫂。他说你必须，你要找到伴士特，这是你要做榜样。我说主啊，我到哪去找伴士特啊？但是我就接着祷告，我说小宁，我俩祷告啊，我说我俩一起祷告，祷告两天，这是神垂听你祷告。你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是很主要，你祷告的动机它是什么很主要。那我们就在神他面前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差派伴士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虽然现在没有想到是谁，但是你知道，你要我们要相信你必把得救的灵魂加添给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过两天，我晚年都十点多钟接到一个的微信，那都是我二十年前的朋友了。他问我，常燕，你在温哥华吗？哎呀，我说他也可能在中国呢，我就马上给他回，在呀。他说你现在跟小宁还传道不了？你说我这句话咋？我就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我第二天就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小华你有事情吗？他说哎呀，我先上想要跟小宁跟你见面，想要探讨一下基督教的生活。感谢主，这位弟兄小华的先生，也就是嘉阳弟兄，请你站起来。真是那一刻，真是我就感谢神呐、啊！我说神呐、啊，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，神真是当你祷告的动机跟神连上的时候，神必垂听你的祷告。那我们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，见面他以后我们说哎呀，我们都开幸福小组都开跑第三周了，明天是第三周，那你两周你没有参加怎么办呢？刘牧师智慧的灵就给他了，给他单独上课，然后当天就给他补幸福小组，幸福小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课，利用两个半小时，我们还有见证的啊，就单独就给他补。然后当天晚间他又在马乐天小组跟海滨他小组，他们又上到第三堂课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，神他愿意他乐意要我们向他倾心，就是倾心吐意，但是我们的旨意要跟神的旨意要对齐的时候，神必垂听。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为伴士特的祷告，我们都经历神的垂听祷告了吧。所以感谢主。然后呢，第三方面呢，也就是祷告如何蒙神悦纳跟垂听。那我们有两节经文我们念一下哈。第一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必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这里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，有时候我们祷告啊都没有照神的旨意求，所以神也不会马上给你。如果说我们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，他就必听我们。所以啊，在这里边呢，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，我们要照神的旨意，也就是神的法则向他祷告。这种呢，按照神的法则祷告，神必垂听。那就让我想到在圣经当中，神垂听谁的祷告了？哈拿的祷告，撒母耳他妈妈的祷告。哈拿在这里边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哈拿他有两个丈夫，因为哈拿不生育，然后呢 那个她的丈夫呢还有一个妻子呢叫比里拿，比里拿她生育了，但是她每一天都大大的激动哈拿，使哈拿每一天呢都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。但是有一天哈拿就来到神的墓会前，痛哭流泪，心里呢很愁烦。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他祈求神，并且他许了愿。哈拿许了什么愿呢？他就说，神啊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必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这是哈拿他来到神面前的祷告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哈拿的祷告。我们许了愿，但是这个愿我们有没有还愿呢？在这里边需要我们学习的，那就是哈拿当他许了愿的以后，那我们都读过撒母耳上记哈，然后呢有个祭司叫以利，他就看到哈拿就在那里呀，就像嘴唇啊就总是动，但是以利就因为他喝多酒了，也就是指责哈拿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他有时候是被人误会的，但是我们不怕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以利呢就是指责他，但是他回答是什么样？因为他知道神的法则。以利是历史，是祭司，他尊荣他，他也顺服他，而是他回答他没有跟他顶嘴，我也没喝酒啊，你为什么说我喝酒？他的回答也感动了祭司的以利，他说，我不是这样的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在神面前我要倾心吐意。因此以利就因为他这一句话，他就以利回答他说什么，那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但是哈拿就领受了以利的这句话，他回头他就是吃饭，面上再不带忧愁了。我们相信他所做到的这一点是神最喜悦的，所以神第二天他就回到家里跟他丈夫同房，他就怀了孕，生下了撒母耳。对于哈拿来说，他跟神许的愿，他还没还愿呢？他怀孕了，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把撒母耳就送到了神的殿堂，一生归于耶和华。这就是哈拿跟神的祷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祷告，我们要动真格的，不要嘴说一套我们实际做不出来。我就记得在十几年前有一位弟兄啊，他让我们，哎呀，我家要卖房子，你们要为我房子祷告，如果说我这个房子卖出去以后我再换大房子，我就把我房子完全奉献给神，就是让你们参加小组聚会都在他我家。那我们说在不管他奉献神不奉献神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为他祷告，我们就为他祷告。没过一个月这个房子就卖出去了，然后他就马上就买一个大 house 在六旗门。买完他以后他说，小年长样可以到我家来为我们房子祷告啊，我们就到他家去了。去以后他说，小宁啊，你看我家这房子好不好？说很好啊。他说，那我能不能我就把这个小房间给你们聚会。他又变口了，从大房间换到小房间聚会。我们说那也好啊，我们聚会我们不分房间大小。但是没过多久，这个小房间从来他没有开放过房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要跟神玩真的，玩实的。你说到哪你必须要做到哪。那也让我想到在座的我们当中 杨宁弟兄家庭，高姊妹在哈，奶奶在，就让我想到他们家是08年来到我们当中，当买房子的时候他们都趴窗户看，哎呀，这个房子能不能坐下两个小组聚会。我跟刘牧师很感动，真是。然后没过几天，也是他家，他也是啊，许愿嘛，这个房子能不能做两个小组的聚会。然后没过他几天，我记得他家下 offer 的时候，我跟刘牧师我儿子都在场，以当时最好的条件买到了这个房子。那他家跟神许愿还没还愿呢？还愿的。高姊妹楠楠，你俩站起来，我们给神一个掌声。他们家从08年就开始家庭开放，我跟刘牧师那时候有个感动，说他们家搬新房子，我们要给他买，要给他买一句神的话语吧。我俩就到总的书店给他家买一个，买一句话，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句神的话语还在他们家摆着。在这十多年当中，虽然这个家庭经历了很多的试炼也好，患难也好，但是因为这个家庭对主的执着，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呀。这是有神特殊的保守这个家庭，这个家庭在十多年当中，这是家庭首先是向神敞开，你才能向人敞开。如果说一个家庭你不向神敞开，你不跟神玩真格的，神能什么呀？你让神心伤心呐。所以他们小组有很多单身的妈妈，就介绍这个家庭，他们来牧养，他们来陪伴。所以我们就感觉到，不仅他高姊妹跟杨宁现在侍奉神了，他的女儿楠楠也是第三届的幸福小组的组长。楠楠你站起来，我们给神一个掌声。真是神的话语就这么样的信实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要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神的话语千真万确，我们所以就要遵行神的话语，要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必蒙神的祝福。然后我们还要充满信心的祷告，祷告是蒙神垂听重要的提前，就是借着我们的信心。如果说你没有信心，祷告是空的。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祷告明天神就他成就了，不是的，我们要有信心的祷告。那在圣经当中，信心祷告就百夫长的祷告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支取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无论神现在成就没成就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你必定有你的美意。所以在我们祷告当中，我们不是说神是魔术师啊，我们祷告他必定他成就。神也不是圣诞老人啊，我们都要想要要的来成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在祷告当中有四方面。一，当你讨神喜悦祷告，神立刻就垂听。二，有时候你祷告的可能不是神的旨意，那神说 no， 等一下。也许你祷告你认为神呐，我祷告你怎么还不他垂听呢？那神也会说，也许我给你这个事情对你没有利的，我现在就不能给你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的原则。第四方面呢，我们也就是 祷告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生命的成长就借着祷告。我从信主那一天起，我每天早晨，我在跟神建立个人关系，我就借着祷告。每天早晨我如何祷告呢？我散步出去。每天早上我六点多钟七点钟我必须出去散步。我借着散步，我赞美神，我感谢他。就像我当散步的时候，我唱一首歌，但这首歌你不要他扰民啊，人家就说你的唱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典。当我赞美完神，我就感谢他时，我就把我需要每一天的需要我就带到神的面前。神啊，我向你祷告。其实我最重点的祷告就是为我儿子祷告。我儿子他可能跟他太太可能从感情上有些破裂，我只能祷告的，我不能改变我儿子。我相信神会改变我儿子，借着爸爸妈妈，借着弟兄姐妹的扶持陪伴，我相信刘伯他们的婚姻一定会好的。我们要对神要有信心，而不是说对人有信心。我们今天所信靠的万之君耶和华，真是他是独一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事的神。我们就借着祷告祈求，凡是借着感恩，我相信神一定会改变我儿子他们的家庭，改变他的夫妻之间的关系。阿们。所以第四方面，祷告为何不蒙神的悦纳呢？那我们要必须知道明白为什么我们祷告不通这两个字。不通呢，也就是明显或是隐而未见的罪恶。我们有时候我们还在活在罪中，那神能垂听我们的祷告吗？我们读两节经文好吗？诗篇66篇啊18节，还有诗篇19章12节，请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愿你赦免我眼耳未见的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祭邪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更是圣洁的神。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带着圣洁的心，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神的话真是对于我们来说太宝贵了。我们祷告如果说你没有通，我们要反省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。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也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好好的省察。神啊，我虽然没有行为上的罪，我没有偷摸罪，我没有去杀人罪，我没有啊抢奸的罪，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心里边还有贪心的罪？我们心里边是不是还有骄傲的罪？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不饶恕的罪？这一切的心思意念的罪，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真实悔改当中，神就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我们在跟神恢复亲密的关系。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，他是查验人心的神。你不跟别人说，别人不知道你的事情，但是神知道，神都知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当我们祷告不通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自己，我们是不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罪，隐藏的罪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。然后第二方面还有妄求，妄求我们读一节经文是在雅各书四章三节，请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。那什么叫妄求呢？也就是我们超乎了我们生活的正常的需要。比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攀比吧，看别人家买大房子，我也要买一个大房子，那这就是妄求。如果说你有条件你买行，你要没有条件你还去跟神去求去，这不就是妄求吗？所以当我们妄求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或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让神强迫的帮你去做去，这神也是不喜悦的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为现有的有吃有住就该知足，这是主的教导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我们要以神的眼光来在地上生活。神你是怎么看？我们是不是以感恩的心，每一天以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？所以现在我们家有两句神的话语，一句神的话语就是凡事谢恩。我跟刘牧师就是每一天我俩这一睁眼就能看到凡事谢恩。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，我们的忧虑就没有了，因为主会眷顾我们的。然后就是彼此相爱，我们现在真是在学习我们夫妻，我们如何彼此相爱。虽然儿子给我们留了很多的功课，但是我们如何我们看待这个事情？如果说就是你的错就是我的错，那就两人打吧，不可开交。当我们在主的爱里边，我们彼此体贴，彼此尊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就不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借着学习祷告，我们要每一天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然后第五方面呢，也就是祷告带来的益处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让我们祷告？那祷告带来什么益处呢？我们读几节经文好吗？读以弗所书，这是保罗的祷告。我们要学习保罗如何在神面前的领受与祷告啊，是三章十四节到二十节，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。充满的充满你们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中除足地成就这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祷告。这是保罗，他是向天上祷告，他知道天上有一位父神，有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不是祷告他给人听，乃是他给神听，他也称呼神为父。那我们每天祷告，我们是不是亲爱的阿爸父啊？ 我们跟神要叫阿爸父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浇灌下来。父啊，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向你跪拜屈膝来赞美你。所以呢，保罗他不仅称为神是父，也就他表明他跟神不但有亲密的关系，他还有敬畏之心，他对神有深刻的认识。于是他在祷告中自然流露出神的赞美，我要赞美你，我要敬拜你，我要信靠你。那当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益处就是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也就是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们如何求神使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？也就是圣灵的能力来充满我们。我们祷告不可缺少支取圣灵的能力，因为我们内住都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，但是我们借着祷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也就是灵里边我们刚强起来了。一个基督徒当你听到他说，哎呀长姐呀，我又软弱了，我一听我就知道你每一天肯定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过祷告的生活。当我们每一天你早晨祷告，你中午祷告，你晚上祷告，神还能让你软弱？软弱都变为刚强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忽略祷告的生活，我们真是随时随方我们都要祷告，我们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的大能大力，让我们支取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与神相交，我们所以才能持续的祷告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并培养出什么敏锐的灵。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培养出敏锐的灵，属灵的洞察力。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就能分辨这个事情，这句话是从神而来的，还是从神还是从人他而来的。那神也会试炼我们，但是撒旦他也会试探我们。所以当借着我们祷告，我们灵里边是敏锐的，也就是成为在神国当中就成为智慧的人。我们这是第一点。第二方面，也就是求神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那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不可缺少的就是爱心，又对于基督教来说也就是个爱。这个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，它是无条件的爱，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出来。那我们如何活出爱呢？我们不可缺少，像上周啊，我们领袖会在营地当中，周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一句话，你们要相爱，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当我们知道神先爱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彼此相爱，我们的爱心才能有根有基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以耶稣的爱为生活的标准。我们不仅领受耶稣的爱，我们还要流露主耶稣的爱。我们每一天我们才能恒久的祷告，我们生活才能带来丰富的同在。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一定要会看到他脸上都有光泽的人。一个基督徒闷闷叉叉的，那就知道一定他缺少祷告。所以我盼望今天的弟兄姐妹听到这篇道的时候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天天我们拿最好的时间给神，不要说早晨我工作去了我没有时间祷告。神管教过我，我记得我才信主，我02年我信主，我03年我这人我很喜欢在家里边打扫卫生，那我就那一段啊，我就天天早晨呢，我先打扫卫生， 然后我剩下的时间我再跟主祷告。神就问我，你是拿最好的时间给我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在神的面前我很惭愧。我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我知道你跟我要的是最好的时间，是清晨，而不是中午。我干完我的事儿了，我再来到你的面前嘟噜他两句。不是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每一天要拿出清晨。为什么清晨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清晨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是最清晰的。如果说你下班，你晚间了，你就上床了，哎呀，主啊，我跟你祷告，但是主也悦纳，但是没有清晨，主更悦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拿出来清晨最好的时间。如果说你工作啊，你工作你早晨上班，那我们就利用10分钟、15分钟时候灵修，就是读经祷告，祷告读经，这是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拿出最好的时间我们给神。当我们给神的时候，你的灵命，你的服侍，你的家庭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第三方面呢，也就求神使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基督的爱胜过世人的爱。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，这个人心，它是万变的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爱，它永远不变。当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爱的时候，我们才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与主交通，与主相交，我们才能得到丰盛的恩典。那我们下面，我们有几句祷告词，我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站立起来，我们把手，我们扶在我们的心上，借着我们今天的祷告，我们一同啊开声，我们来向我们的主回应我们的祷告。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愿完全向你降服和委身，求你预备我和掌管我，求圣灵啊，祈求你查看和光照我生命中黑暗的隐秘处，使我脱离捆绑与罪孽，求你洁净我，使我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，预备自己等候你再来。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即将迎来犹太历5783年，我们教会所领受的，也就是进入教会的新生态。那什么是教会的新生态呢？我们就要开跑幸福小组，我们生命要成长，我们就要繁衍。当我们开跑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开领袖会，我们都知道堡垒图了啊，生命成长图。我们知道第一阶段呢，我们就是引人，带人信主啊，让他们接受主耶稣。第二阶段呢，也就是让他们都成为主的羊，我们今天都是主的羊。第三阶段呢，也就是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第四目标，也就是让我们成为仆人的领袖。所以我们教会的意向，也就是让我们更加遵守神的三诫命，人人都活出信仰，人人都参与服事，让我们更加进入5783年，让我们的生命繁衍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与我们的神有亲密的关系。 这是我们教会所领受的。那我们下面我们就唱一首诗歌，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主啊，我愿主来，这是一个基督徒最终祷告的目的，也就是盼望主耶稣再来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动力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。
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耶稣
荣耀
尊贵感谢
都归于宝座耶稣
圣